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晚上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你得胜之血的洁净，主啊，我们需要你得胜之血的洁净。哦，主啊，为着你的来临，我们将自己预备好，今天过一个童女的生活，在生命上警醒预备。主啊，我们需要做一个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哦，来侍奉你，在你回来的光中，主啊，把我们带到你回来的感觉里，叫我们在这里警醒预备。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在你的话中来预备我们。我们要在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在前面几篇的信息给我们看见，第一，我们要借着爱主的显现，并且不爱现今的世代。第二，我们需要借着在生命里长大，以至于成熟。第三，我们要借着留意伸言者的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晚上我们来到第四面，就是第四篇的信息，我们需要借着做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而为着主的来临将自己预备好。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需要有一个严肃的领会。按照马太福音25章，信徒向着基督的身份有两方面。在生命的一面，我们是童女，为他而活；在服侍工作一面，我们是为他所买，服侍他的奴仆。一面我们是童女，一面我们是奴仆。作为童女，这是说到我们与主在生命上的关系，我们需要警醒预备，我们需要被他充满，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被他的灵所充满，并且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魂里得着变化，以至于成熟，好使我们能预备备体。作为奴仆，这是指着我们在服事上与主的关系，我们需要忠信又精明，好使我们执行主的托付，并且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好使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赢得赏赐。每一位在基督里蒙了重生的信徒，我们都需要顾到这两方面的身份。作为童女，我们在这里等候新郎基督的回来，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警醒预备。作为奴仆，我们需要执行主的托付，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要忠信又精明。在全本圣经的末了，结束于我们对主再来的渴望所发表成为的祷告，在启示录22章第20节那里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使徒约翰的祷告，也是他对主警告的话而有的响应，这也是全本圣经中最末了的一个祷告。在使徒们的心目中，他们一直认定主必定快来，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也过着一种预备等候主回来的生活。在教会的历史中， 和受恩教士就是这样一个榜样。他生活在地上，不受基督以外任何的人事物所系住，他天天过着一个仰望主回来的生活。主的仆人尼托森弟兄受何教士的帮助和成全，他也是天天过着一种仰望主再来的生活。在他所写的诗歌468首第五节那里说到，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活。在何教士和尼弟兄所写有关主再来的诗歌中，都不重在道理的一面，而是重在发表里面的感觉。对于我们别离长久的主，他的眷恋和期待，以至于在等待的过程中有一种警醒预备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今日在主的恢复中所缺乏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在这里等候主来临的过程中，我们不单单仅仅有一种的心情来等候主的回来，我们更需要积极的在这里过一种天天复兴得胜的生活，天天过一种同理的生活，在生命上警醒预备。我们也需要有份于奴仆的服侍，忠信又精明，在召会中等候主的来临。在启示录第3章第11节那里，主对菲拉铁菲的召会说道，我必快来。在这一处经文的注解，这里说到，在这一封的书信里，主带领他恢复你的召会进入他再来的感觉，因为他的召会爱他。弟兄姊妹，我们爱主，我们渴慕主的显现，我们就该过一种在生命上警醒预备，在侍奉上忠信又精明的生活。我们在这里需要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好为着建造教会所预备的心腹能带进主的回来。这一篇的信息有两个大点，这两个大点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51节，在这里有两段的经文。在24章45到47节这一段是纲目的第一个大点，在第二段就是第二个大点，48节到51节是纲目第二个大点。我们在这一篇的信息中要专注的来看，我们要做忠信又精明的奴仆来服侍主。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一般性的来说到我们对主的服侍，我们乃是非常专注的将我们的服侍连于主第二次的来临，以主第二次的来临作为观点。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那里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为了主的回来，心腹需要得着预备。我们在这里的侍奉该为着主的回来，我们在这里的侍奉该以主的来临为其观点， 在这里为着分赐基督，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叫心腹得着预备，使我们的主能够归回。在纲目第一个大点，这里说，这样谁是那忠信有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三件非常紧要的事。第一，是关于主的托付；第二，关于主的要求；第三，关于主的赏赐。在经文中，这里说，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这乃是主的托付。接续这里说，按时分粮给他们，这是主的要求。接续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这里的有福了，是指的在国度的实现里，我们要得着管理的权柄作为赏赐，这是关于主的赏赐。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47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清楚的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在主的托付上忠信的服侍，将神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使我们得以在国度中能够赢得基督作为我们的奖赏。特别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要注意家人和分粮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就含是神的经纶与神的分赐，家人与神的经营，神的行政，神的经纶有关。分赐、分粮与分赐有关，神圣的分赐乃是为着成就神的经纶，但这还需要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的管家，能够有份于恩典管家的职分，能够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这两个词连于神的经纶、神的分赐，就是纲目第一大点、第一中点跟第二中点，我们接续所要强调的。在第一中点，神在信仰里的经纶乃是他的家庭经营，他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彰显他自己，这家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使徒保罗说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经纶这一词在希腊的原文里意思是神的家庭经营、家庭行政。神在宇宙中，他心头的渴望就是他深深的渴望能得着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有许多的成员来做他的扩大，来做他的彰显。为了这一个家庭，他需要有行政，他需要有管理，来确保 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能得到合适并正确的照顾，特别是关于在食物的供应上。没有一个家人是挨饿的，没有一个家人是垂死的，每一个家人都该充分的得着食物的滋养和供应，好成为神的彰显。使徒保罗他的职事就是以神的经纶作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我们在这里，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目的该连于神的经纶，我们该成为这样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能够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第二重点说到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乃是神家中的管家，管理家庭的人，将基督当作食物分赐给他的信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七节，这里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使徒保罗说，若不甘心，管家的职分却已经托付我了。管家职分这一词在原文里与经纶一词是同一个字，在神这一面乃是神的家庭的经营，家庭的行政，神的经纶；在我们这一面乃是管家的职分，为着有份于神分赐的计划。使徒保罗充分的领悟，他不仅仅是一个福音的传扬者，他更是在神的家中为主所派，有份于这神恩典管家的职分。好像旧约的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是管家一样，神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大的神圣的家庭，神也有着丰富的食物的出产，在神那一面他没有任何的短缺。但是在这里神有一个需要，他需要有人能够起来将这些丰富的食物分赐给他的家人。所以照着新约的圣经，我们看见神就来呼召他新约的信徒来做奴仆，来侍奉主，使他们能够做忠信又精明的管家，成为生命供应的管道，能够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今天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关于神永远经纶的意象，主的恢复要恢复我们每一位基督身体的众肢体，有份于神恩典管家的职分，我们都成为今日的约瑟，能够按时分粮，将基督当作食物供应到神的家人的里面。在以弗所书三章第二节，使徒保罗说，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这里说是为着你们，就是为着召会，神赐给保罗这恩典管家的职分，为了将基督当作食物来分配，来分赐给新约的圣徒。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也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当我们享受神各方面不同恩典的丰富，这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更是为着使我们能够将神丰富的恩典能够供应到神的家人的里面， 一小点，忠信是向着主，精明是向着信徒。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到了林前七章二十五节，保罗就说，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我们的确需要主的怜悯，按着我们艰难的琐事，我们是无法忠信的。但是当我们向主敞开来接触主，当神同了他信实的属性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就能够使我们被做成为神奥秘的管家，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忠信的。另外一面，这里说精明是向着信徒的。在历代志下第一章第十节，主的仆人李弟兄，他曾见证，他又这一处的经文来跟主祷告。这一处的经文乃是所罗门向神所求的，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审断你这众多的民呢？这一处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来享受基督，作为一切智慧和知识的保障，好使基督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将他自己作为至生的灵，也能够分赐到其他的信徒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生活中来接触不同年龄的圣徒呢？我们该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智慧，与基督是一，能够将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第三，对于忠信的奴，对不起，第二，对于忠信的奴仆，处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作为赏赐。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跟23节这里说，主人对他说，好，良善有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奴仆。这样的话对我们是何等严肃的警告，我们该做一个忠信的奴仆，好在主回来的时候，主能够向我们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能够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来到纲目的第三终点，我们一起来宣读第三个终点，分粮给他们。这里说到分粮给他们，是指的我们在教会里要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它具体化并实化在生命的话里。我们底下有六个小点，给我们有六个实行的点，这六个点对我们将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忠信又精明的奴仆，能够来分粮给人。第一小点，我们若要享受主做我们属灵的食物，使我们能喂养别人，为着我们能够喂养别人，首先要求的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食物的人。若我们没有食物，如何能够将食物来喂养别人呢？我们需要享受主 做我们属灵的食物，这是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也借着默想他的话，就是反复思想且出声讲说他的话而接受他的话。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七节说，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导读主的话不该是一种的形式，也不该是一种机械式的动作，我们乃是借着操练并运用我们的灵来导读主的话，将主的话接受到我们里面，作为我们内在所事的构成。这里说我们不仅借着各样的祷告，还借着默想他的话，就是反复思想主的话。在诗篇119篇第15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纵看你的道路。在这里有一个注解，第一个注解说，默想这个词意义非常的丰富，原文含是敬拜，与自己交谈，以及大声说话。默想话乃是借着仔细的揣摩而品尝享受它，祷告对自己说话和赞美主也可包括在默想话中。默想神的话乃是享受他的话作为他的气，而被神来注入，将神吸入，并接受属灵的滋养。我们不仅要导读主的话，我们要默想主的话。默想主的话甚至比导读主的话更涵盖包罗的意义跟范围，因为它包含祷告，包含敬拜，包含享受，包含交谈，甚至是举手来接受神的话。在诗篇119篇第48节这里说，我要向你的诫命举手。末了说，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向神的话举手，就是我们要热忱并且是欢乐的来接受神的话，并且对神的话说阿们。我们要热忱的来接受神的话，对神的话说阿们。不仅这样，我们要导读，要默想，还需要讲说他的话。在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一节，在那里主对以西结说，要吃这一个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来讲说。到了第三节，在这里主就对以西结说，要把我所赐给你的书卷吃下去，充满你的肚腹。然后以西结做了，他的口中就觉得其甜如蜜。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享受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其甜如蜜。之后呢，我们要去做什么呢？去讲说主的话。这是我们来享受基督作为我们属灵的供应，好使我们能够喂养别人的路。第二小点，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这里祷告在话语的执事之前，我们要进话语的执事，好供应基督来喂养别人，就需要有祷告。没有祷告，我们的话语执事就不能是活的，也无法带着冲击力。早期的使徒们，他们就专注在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执事，所以他们的话语是带着冲击力的，是满带着生命的供应。第三，我们需要伸言以建造教会， 就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在圣灵即使和新鲜的感动涂抹并光照下，用这生命的活化讲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需要重看深言这件事，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上劳苦。来到聚会之前有预备一些出于主的东西，而在聚会中供应基督是一件太重大的事。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全本圣经中最大的预言。主说了这话之后，他就去受死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在灵前14章第14节下说，那申言的乃是建造教会，当我们申言，主就借着我们建造教会，使心腹得着预备带进主的回来。申言实在是太重大的一件事，但关于申言的构成成分，第一，我们要申言，我们就需要有所看见，有所意象。在使徒行传第4章20节说，因为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说的该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我们要申言，也要由主的话来传递我们所看见。第三，我们还需要有圣灵及时和新鲜的感动高摩并光照，这一些加总起来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不仅有所看见，有主的话来传递，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就能够有圣灵及时并新鲜的感动高摩并光照，能够用生命的活化来讲说我们所看见。第四，我们需要把自己祷告到神里面，接受赐生命的灵做我们的供应，我们属灵的食物以喂养我们自己和那些受我们照顾的人。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1节到第13节，在这里主的门徒要主教导门徒祷告，主在教导门徒祷告之后就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到，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朋友行路来到他的那里，但他因着没有什么可以摆上给他的朋友，他就在半夜到他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去，他要向他的朋友借三个饼，因着他情辞迫切，他的朋友甚至在半夜就起来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了他。那到了11节到13节就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这里有饼有鱼有鸡蛋所代表，代表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具体实化在他赐生命的灵里。当我们有正确的祷告，将自己祷告到神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接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实化在赐生命的灵里，有饼有鱼有鸡蛋所表征，包含了在地上的丰富，在海里的丰富，还有在地上在空中的丰富。我们有了这一切的丰富，甚至能在半夜最紧急的时候应付缺乏之人的需要，我们都需要有这样正确的祷告。第五，我们需要做赐生命的祈求者， 就是做那能赐人生命的、赐生命之灵的管道。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我们若是看见有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这里我们要注意，看见、祈求、赐生命。在教会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一些消极、软弱的光景，我们不该抱怨，反倒我们该做一个生命的祈求者，借着我们的祈求，使主能够将生命来分赐、来供应。第六，我们要做新鲜之油的儿子，不断被新鲜、现今并终极完成的那里作为欢乐的油所充满，流出那灵到灯台里，使灯台做照耀的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 A 日复一日，我们必须出代价，得着更多的神在那神圣性情里作为精油，好使我们能成为纯金的灯台，为着建造新的新耶路撒冷。 D B 我们将这事应用到今天的经历里，就看见我们里面流出来的那灵就是神，而神就是金，因此我们将基督供应给别人，用油供应他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神供应他们，神就从我们流出来，流到他们里面。因为我们都被神所充满，能做一个将神作为食物供应给人的人。
感谢主，这个周末在向我们说出他心头应时的话，他说我必快来，但愿这些的话语都在我们的里头引起我们对他的热切的回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篇信息根据马太24章说到这位的主人，事实上也就是昨天第一篇信息里面所说到那位我们所爱的主，我们爱他显现的这位主，也就是今天早上第二篇信息里面所说到的那个恒人等待那个庄稼成熟的农夫，也就是第三篇信息里面所说到的我们借着留意伸言者更确定的话，而在这个话里面所遇见在我们心里所出现的诚心。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付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成为他的奴仆，同时他又用他的生命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而成为他的家人。他更用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使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他生机的身体，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用他的话，生命的活化，化中的水来洗涤我们，圣化我们，美化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可以回来迎娶的心腹。所以这一系列的信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以这些的身份要回来，同时他也要我们相对应的将自己预备好，使我们不只是一般知道他要来的人，更是一般爱慕他的显现，渴慕他回来的人，甚至是能够有一种的态度，过一种的生活，是催促他回来的生活。但愿我们都是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当我们的主人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在做什么，看见我们在按时分粮。你知道啊，这个粮就是他的自己，那包罗万有的丰富就是他的赐生命的灵具体化在那个生命的话里面，我们需要天天求他 赐粮给我们，使我们有粮可以分给他的家人。主人来的时候看见我们这样，我们就有福了。弟兄姊妹啊，我们真要如此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彼此祝福，我们要得这个福。主人来的时候看见我们是忠信又精明的，日复一日在他的家里面按时分粮，哦，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再继续看第二大点，也就是主这一段话后面所带着的一个警告。我们有可能是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但是这里也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成为恶仆。到底忠信的奴仆或者是恶仆差在哪里呢？这个第二大点啊，也就是主在48到51节的话给我们点出几个重点。我们先一同读第二大点。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听他，在那里，这里有几个重点。恶仆的特点就是他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因着他心里是这个想法，他存着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有什么动作，有什么表现呢？两个，一个就是动手打人，一个就是啊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来了，就要把他割断，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也就是以下的纲目啊，第一终点就说到这个恶仆心里的态度，第二三终点就说到他的动手打人啊，说到他的与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第四终点就是说到那个悲惨的结局，作为主对我们那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就按着这个纲目来看。首先第一终点，我们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圣经岂不是明确的说主必快来吗？在启示录的末了，前面弟兄们都提了22章，主三次说我必快来啊。为什么他会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呢？到底主是快来还是来得迟呢？在于我们是不是恶仆。启示录22章，那个生命成熟的约翰，他听见主说我必快来，他就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早上弟兄提到雅歌里面那个生命成熟的苏拉密女，她也是这样，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但是这个恶仆正好相反，所以主到底快来还来得迟呢？一面来说看我们，一个用功的认真的学生预备考试，他就盼望考试快快来，因为考试的结果他要得着赏赐。那个不在意的学生啊，反正不会那么快，还可以晃荡晃荡，我的主人必来得迟。这个刚要说啊，这是因为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啊，所以你说主快来还是主迟来，其实啊就说出你爱不爱他来，还是你爱了现今邪恶的世代。 啊，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啊末了，他说到要爱主啊，他说到若有人不爱主，他是可咒可诅的。接下来他说什么？主来了啊，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翻译啊，我们恢复本的正文是主来了，保罗说到我们都应该爱主啊，你不爱主啊，你可咒可诅啊，你要受这个警告啊，主来了。另外一面呢也可以翻译说愿主快来。你若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蒙福的人，你必定有一个盼望，主啊愿你快来。所以我们读这些的圣经，读这些的信息，弟兄们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存着好奇心只是研读一些的预言，一些的讲解，我们读这些的话语乃是要使我们有一种对主再来正确的态度。我愿意读一段简短的话，尼弗圣弟兄在文集三集第14册也是他古领训练的一段话，他说到我们要看见主来就该有等候主来的态度，不是说我们听到主来的信息，知道主要再来的道理就是了。我们听这些乃是要使我们成为等候主来的人。他举一个例，假定你的主人给你一封信，说他7月1号要到你这里来，你看了会怎么样？你是不是看了就在上面披上以西，就是知道了，然后就放在一边呢？当然不会啊，主人告诉你他要来，你就会预备等候他来。所以你弟兄说，我们不是存着好奇的心去查主再来的预言，我们在地上应当有等候主来的态度。什么是等候主来呢？意思就是说，人在那里虽然他仍然做各种的事情，但他的眼睛是仰望主的再来，他要知道主来的时候对他有什么命令，要问他什么话，就如同仆人等候主人一样。但愿我们今天晚上再来读马太24章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眼睛仰望主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问我们什么，他对我们有什么命令。你弟兄说，相信主来，查考主来是一回事，等候主来是另一回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那里说到，那些出信的人啊，他们就自己见证，他们离弃偶像转向神，是要等候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从诸天降临。这给我们看见，人一信了主啊，对主和主的再来态度就改变了。等候主来的人不是在地上著书立说，他们乃是在地上等候主从诸天降临，他们的国籍是在诸天之上。这样等候主来该是一个信主的人一生的目标，这样的等候主使他的生活做法都改变了。愿主怜悯我们，经过这个周末的特会，我们听见了主必快来，要使我们生活做法都改变了。我们再继续看纲要第一中点下面的第一小点，说到主的来临，希腊原文是巴路西亚，这个字的意思不只是来，更是一种的同在。我们要成为爱主显现爱他来临的人，不只是爱他将来的来临，我们更是要宝贝他今天的显现，今天的同在。弟兄姊妹，你把这个今天圈起来，我们等候主来，一念我们的是仰望是那一天他的来临，他的同在 但是我们今天就必须是宝贝他今天的同在。前两天弟兄们也一再的提到何寿恩教士，他给尼托生弟兄很大的帮助。在我刚才所读的这篇信息同一篇里面，尼兄也提到何寿恩教士，也就是说他在那一年的除夕的那一天，他就祷告说，主啊，你若要来的话，今天还来得及啊，何必等到明年呢？然后这个何寿恩教士啊写了一首诗歌给尼兄看，尼兄呢就不太明白其中的一个发表。我想这一首就是我们后来翻译了，收录在补充本918首，也就是英文诗歌710首，其中第二节就说到，就在隐秘的转角处，他的容身要显。我想尼兄不明白的就是这个隐秘转角处，那何寿恩教士就说，好，你不懂我带你来看。于是他就带尼兄去散步，走到一个拐角的时候，他就对尼兄说，主一天一天的要来，越过越近了，也许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我们就会看见他。何寿恩教士他也得潘昌那些人的帮助，他是非常认识圣经预言的。尼兄讲的这个事是在1930年以前嘛，因为何寿恩教士是1930年离世的。那个时候那些兆头啊都没有应验啊。但是他跟主说，你如果要来，今天还来得及，不必等到明年。这个就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不是只看外面的兆头，乃是啊里头真是巴望主的同在。所以尼兄为何寿恩教士做见证说，他不只是眼目看着主前面的那个再来，那个巴路西亚那个同在，因着这个他自己就是一个天天满有主同在的人。尼兄甚至见证有一次，有时候他去找何寿恩教士，还没有见到他，在客厅里等候的时候啊，何寿恩教士还不在，但尼弟兄已经深深感觉到主的同在。哦，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不是那个恶仆啊，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哦，我们乃是天天巴望他的巴路西亚啊。不只是那一天，不是遥远的，乃是今天。就像何寿恩教士，你若要来，为什么不就在今天呢？因着这样，他是一个活在主同在里的人，甚至跟他接触的人啊，都感受了，尝到了主的同在的甜美的滋味。这就是忠信精明的奴仆。但愿我们这样爱慕主的同在，天天新鲜享受主的同在，甚至我们与任何人的接触都把主的同在带给他们，这就是按时分粮。第二小点，只要我们有今天，就应当爱主和他的显现，等候他的来临，以他的来临作为警告、鼓励和激励。愿主的来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警告，同时也是一种的鼓励和激励。这里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8，我愿意和弟兄姊妹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保罗就说，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郑重的嘱咐你。这个话里面，就带着警告，这个话里面也带着鼓励和激励。因为他这里说到主的显现和他的国度，说到主是那要审判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主的显现 带着他的审判应当对我们一直是一个警告。但是同着主的显现还有他的国度，就是他在国度里的掌权，就是他要与我们这般忠信的得胜的与他一同作王，这对我们应当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激励。 Amen。 这段话后面呢、啊，保罗的嘱咐根据主的再来所给的嘱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二节的那句话，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传道不是你到讲台上去讲一篇道，这个道就是话，这里的传道啊，就是讲说主的话，分赐主的话，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按时分粮。这就是我们在主再来的光中，一面是一个警告，一面是一个激励，我们所需要接受的那个郑重的嘱咐，无论得时不得时。人欢迎那是得时，人拒绝那是不得时。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按时分粮。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是不是有按时的传福音呢、啊？按时的家聚会啊，按时的排聚集啊，啊，按时的申言聚会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分粮的时候。我们有操练的弟兄姊妹啊，都会感觉到常常有挫折。问你是得时多呢，还是不得时多？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不得时多啊。你要固定跟一个人家聚会喂养他，我想我们太多经历了被小羊放鸽子的。但是保罗嘱咐我们啊，郑重的嘱咐啊，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务要按时分粮，这个就是预备啊，都要预备好啊。但愿我们啊是口中手中里就满了粮食的人啊，这个忠信啊，前面说到就是向着主，向着主的托付，那个精明啊，就是向着信徒啊。我们需要精明啊，需要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其实保罗在那段话后面他就说，为什么会不得时啊？因为那个时候啊，人都容不下健康的话语啊，耳朵发痒啊，给自己堆积起教师来啊，所以转而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稽之事啊。是的，这份职事只供应健康的话语，我们的按时分粮就是供应健康的话语。遗憾的是，可惜的是啊，今天啊，基督徒中间啊，满了这些烧人耳痒的。所以你要分次健康的话，不得时的多。但是保罗明明告诉我们了，这个末了的时代就是这样啊，人的耳朵痒啊，都要听那些虚构无稽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精明啊，你不要随着他的那个耳朵的痒啊而去啊。阿们，你要知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也要知道主的托付是什么啊。保罗说我们要这样谨慎自守忍耐，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尽我们的职事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主再来的光中所受的警告，所得着的鼓励和激励。 Amen。 好，第三小点，为着主的来临，我们需要两方面是什么呢？第一，要警醒；第二，预备好。我们再说，我们要怎么样啊？第二，警醒啊，主要是与沉睡相对的，与受麻醉相对的。今天啊，神的仇敌所做的功啊，就是叫我们沉睡，叫我们受麻醉啊。甚至李兄在信息里面说啊，今天在很多基督徒中间啊，普遍所传的那个带着糖衣的教训啊，叫人只爱听这个福乐平安的事情啊，这个就叫人麻醉了， 人以为死了上天堂就没有事了，于是就沉醉在这个俗世的享乐的里面。哦，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脱离那种仇敌所带来的那个麻醉的影响。说到预备啊，它就是一个过程。学生预备考试，没有说一个晚上开通宵就可以的，它是一天一天的事。生命里的预备，生命里的成熟长大，更是一天一天的。早上第二篇信息里面说到，我们是怎么样逐日的、逐年的啊，受这个圣灵的管制，而有生命的变化和成熟，这就是一个预备的过程。说到主人要来跟我们算账，这个记账啊，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如果一夜之间就记好，那必定是假账。但是啊，一个忠信精明的奴仆啊，他是天天在那里记账的，这就是他的预备啊。这个马太24章是说到托付上的忠信，其实接着25章就说到在恩赐上的忠信。一面主托付了我们呢，一面呢他把恩赐给了我们呢，我们没有借口的啊，我们是要天天在那里预备啊，就是天天在那里记账。阿们，我们需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赚取利润啊。哦，弟兄姊妹啊，这一周你为主赚了多少利润啊？这是我们的预备，但愿我们是天天在那里记账，这样主来随时我们都是坦然无惧啊。 Amen。 好，下面5点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防和警告。四就说提防贪婪，不要为自己积财，乃要对神富足。这是路加12章说到那个财主的故事，他只关心自己的财富如何储藏，他以为自己能够有更多魂里面的享乐，但是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魂。所以就着主的再来来说，一面来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另一面啊，连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要去见主我们也不知道啊。大卫在他的诗篇39篇就说到了，愿我知道我的生命是何其短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这个财主的比喻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财啊。主那个前面是有一个人要主帮他分家业啊，主就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业丰富啊。说到啊，这个那些啊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就是这样啊。但愿我们能够受提醒，提防贪婪，不为自己积财。第五点说到罗德的妻子，我们都知道那是创世纪19章的故事。天使把罗德和他的妻子都从那个要毁灭的城里面拉出来了，到了城外就说你们赶快逃命啊，不要回头看啊。我们都知道罗德的妻子，他因着他所爱恋的还在后头，他回头一看就成了一根盐柱。在路加14章主就说到这个是盐变为无用了，变为无用了怎么样呢？放在田里或者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啊。放在田里啊，就是在神的庄稼里，就是在神的召会里，那要带进国度的，但不合适。粪堆呢，那指着最终那个火湖啊，宇宙啊的最终的大垃圾箱，也不是，因为他得救了。结果啊，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外面的黑暗，就是那个把他割断了，就是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但愿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以此为警戒。6小点，我们需要警醒并祈求。哦，弟兄姊妹，圣经说到警醒总是与祷告连在一起的，我们需要 警醒祈求，不让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啊，以致那日子如同网罗临到我们一样。我们要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能得胜，逃避这大灾难一切要发生的事啊。末了就是圣经末了的一个祷告，第七小点，我们一起读。主耶稣啊，阿门。我想我的时间用完了哈，不过这也就是我们的负担所在啊。那后面呢啊，我们看一看，但愿我们都不是这些啊，这个动手打，或你说我从来没有动手打人啊，这个小点呢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动手打是寓意的说法啊。实际呢，他第一小点就是不该审判定罪，第二就是不该辱骂批评啊，第三就是不该做主辖管。这里是说到啊，我们跟身体上同作肢体的该有正确的关系。李弟兄甚至说啊，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我们好像为人祷告啊，但是那个祷告啊有相当多的成分啊是在那里审判定罪。求主拯救我们。但李弟兄说，很多人能够为我做见证，他说我从来不批评论断，暴露任何人而打人，因为我的唯一负担就是要按时分粮。如果我们忙于按时分粮啊，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批评啊打人啊。Amen。 前面弟兄说啊，我们看见了就要祈求，然后呢赐生命，这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看同作信徒的反应啊，不是看见了就批评，看见了就定罪，乃是看见了就祈求，哦，就赐生命啊。哎呀，若是我看到一个圣徒的情形这么为难啊，我不是定罪他，我要祷告主啊，赦免我，我的粮食不够，我赐生命的祈求不够多，哦，我今天新鲜的油缺少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祈求啊。第三呢，就是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啊，这就是啊落到世俗的里面，与俗世的事物和世人为伴啊啊。所以第二小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阿们啊，我们要逃避，我们也要追求。彼得后书一章也说到这个循环啊，逃离世上同情娱乐的败坏，就有份于神的性情。哦，我们越逃避就越有份，越有份就越脱离。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里面同那清晰无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哦，我们就逃避了一切青年人的私欲啊，结果在国度的实现里，忠信精明的奴仆要得着管理的权柄为赏赐啊，恶仆要从荣耀的基督他国度的荣耀，国度中荣耀的同在被割断，从国度的实现被割断，就是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啊。这个国度的实现是一个光明荣耀的范围，但我们若不得已进入，那就是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定是哀哭，指明懊悔，切齿指明自责。特别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实在是有福啊，这个主的话，这个执事的话语像我们这样的解开，我们的粮食实在是丰富有余啊。如果我们不好好享受这些，不好好把这些分赐给人啊，使主的家人能够得到供应而在生命里长大啊，使主的身体能够建造起来，使主的心腹能够被美化而预备好，到那一天啊真是懊悔啊，来不及 啊，只好补课一千年啊。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辖管列国，乃是给他忠信又精明之奴仆的奖赏。哦，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鼓励，但愿我们是能够得着奖赏的这一班。